经文是旧约箴言第十九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这三节的经文。我用这三节的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丰盛人生的障碍。先请大家听我读完这三节经文。箴言十九章二十四节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二十五节说，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二十六节说，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儿羞自辱之子。我们相信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神不是一位吝啬的神，祂愿意将丰盛的生命赐过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祂宣称，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叫人得生命。耶稣不是说，我辛辛苦苦来到世界上，我就来会为你们上十字架，然后带来给你们有仅仅有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叫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要来给过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吝啬的，祂等待将丰盛的生命给过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口赐百物给人享用的神，祂等待愿意将丰盛的生命给过我们。但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命空虚的人，他们的生命痛苦没有意义，甚至在绝望的里面。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但可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中间，很多都是生命痛苦的、空虚的、没有意义的、绝望的。我们每天都流着眼泪过日子都不顶。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怪神，以为神是不好的，神不爱我们。不是，圣经老草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不是痛苦患难，不是贫穷，神爱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给过我们。今天我们不得到丰盛的生命，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这里提出三个障碍，我们检讨一下自己，我有没有这三个丰盛人生的障碍？如果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早日能够除去，我有丰盛的生命能够展示在我亲友的面前，叫人早日被我的生命所感染，他都愿意归向主耶稣基督。第一个障碍是懒惰。第二十四节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似乎看来相当夸张，也都很讽刺一种的讲法，是吗？一个人可以懒惰到这样的地步。其实箴言常常讲到人的懒惰，第十章第四节为人懒惰，因为不肯去搵食。然后第十二章二十七节为人搵到食又不肯煮食。这里更加说煮好食都不肯拿来放在口里面。这样的讲法现代人都有的。俄罗斯人有一句说话，说懒惰的人他想吞但不想咀嚼。挺可惜的，仲更加懒惰，是咪？这个似乎是我们现代人的经历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本来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神理想之中未堕落犯罪之前的人，是一个工作的人，是动的人。但为什么今天人会懒惰呢？我不想动啊，我不想做事，就因为罪的影响，人类堕落犯罪。所以我们的罪性一部分就是我们懒惰，我们不肯做工。但是神造人请记得是造成我们必须要工作的，我们要工作要动，我们才有健康，我们才人生会有真正的意义。这个是神创造的秩序来的，创造的秩序之一是工作的秩序。所以马丁路德说，我停止工作我就生锈了。我想我们都能够认同这个讲法，但巴斯卡呢讲得更加好。他说我们的本性是动的，绝对的静止呢就是死亡。在棺木里面的人绝对静止，那个是死亡来的。所以没说我不动，越动得少就越好像人生着数一点，不是这样的情况。懒惰是罪性的一部分，虽然人有这样的罪性，有这样的惰性，但我又想得到人生的丰富，是吗？ 懒惰是什么呢？我们想得到丰富的人生，但我们又不肯动，即是我们不肯付代价，所以懒惰就是我们不肯付代价。当我们想得到人生的丰盛又不付代价的时候，我们人就有小聪明，我们用不正当的方法、不义的方法、欺骗的方法、犯罪的方法、走捷径的方法呢，希望是得到很快脆，我们得到我们想得到的。所以人说呢，懒惰叫人犯罪，懒惰亦都是一种的自杀来的。我相信觉得很对，是不是？懒惰的人就想很多方法要很快得到很多物质的丰富，结果就犯罪咯，杀人放火，甚至乎呢结果就是一种自杀咯。好可惜，是不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太多的年轻人，他们的偶像是那些歌星、明星、运动员、艺人，不是说歌星、明星、艺人有什么问题，很多他们很付很大代价，他们得到今天的成就。但问题就是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之中，他们奉这些的艺人、运动员为偶像呢，就是出于一种的懒惰。他们以为这些艺人呢，他们不用付任何代价，很快脆他们就名成利就，所以成为他们的偶像。很少今天我们听到有些年轻人说，我的偶像是某某科学家，或者我的偶像是某某教师。很少年轻人的理想是做一个默默耕耘的科学家，带来人类有贡献。很少今天年轻人说，我要做一个默默耕耘的老师，薪水很微薄，有时候被学生得罪，我要教好学生。很少人奉这样的教师或者是科学家为他们的偶像，可以反映今日时代的人呢，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懒惰，不肯付代价。我们要克服懒惰，怎样克服呢？首先我们有理想。很多人懒惰是因为没有理想，缺乏理想梦想制造很多懒惰的人。一个人没有梦想、没有理想的时候呢，就悠悠悠悠过日子，是不是？他没有什么追求的，一日过一日，失败的时候不起得翻到身，因为他没有什么目标去争取嘛。你问了很多精神科医生，很多情绪低落、精神有问题的人，不想做事、颓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生的目标。那很多有人生目标的人呢，又没有那种的毅力，不肯付代价要达到他的目标。有了目标，有了这个的努力，但是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怕失败。就这三样东西带来很多人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懒惰、一事无成的人。但我们看看历史里面，很多真的有成就到人类社会贡献的人，他们就是有目标又肯付代价，不怕失败的，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标。Irving Stone 是一个专门研究在人类历史里面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一个的作家。他用小说的形式呢，将这些有贡献的人物，他们的一生写成好令人欣赏的一些的小说。咁有人问他，为你一生研究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什么的共同点呢？他们的成功，他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的人呢，他们人生去到一个地步，他们忽然间发现他们有个理想、有个梦想，他们要追求、要达到的，然后他们是倾尽全力、不怕失败的去达到这样的目标。他说这个是一个共同点来的，没有一个闲闲散散的人，他们会因为没有目标、没有努力、因为怕失败，他们会成功。很多的对人类历史有贡献的人，我们发现他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看他不起的，因为他没有前途的，但这些人就是有目标、不放弃、尽他的能力去争取。 丘吉尔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呢对他很失望，亦都很惊他呢太过笨，以致到呢他将来不能够独立谋生。爱因斯坦他年轻读中学的时候，科科成绩都不好，除了数学之外，所以老师说，麻烦你走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学生，你没什么前途。达尔文，我们不喜欢他的理论。他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呢曾经对他说，他说我真的很害怕你有一天会成为你自己和家人的耻辱，你觉得他将来一事 无成的。但这些人我们看到呢，他们有目标，他们不放弃，他们跌倒爬回起身，被人闹吗？不怕，爬回起身。我们看过去两年香港经济不好的时候，多少人呢一次失败即刻呢整个人崩溃，两次失败自杀，几可惜。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有目标锲而不舍地肯付代价不怕失败去完成人生我们的梦想。我想在历史上一个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大家都认识他，但大家只是知道他成功的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多么失败的一个人，而且他是失败过多少次的人。可能我们中间不是很多人有知道，22岁的时候他生意就失败了，23岁的时候呢他想去竞选入国会做议员又失败，24岁做生意又失败，25岁呢终于呢竞选入到议会做议员，26岁他所亲爱的 女朋友突然间死了，令到他很伤心很难过，27岁他精神崩溃，29岁他再去竞选做议员又再一次失败，31岁他竞选做美国政治制度里面的选举人 Elector 又失败了，34岁他再竞选做议员又失去他的议席又失败了，37岁他再一次成功呢选入议会那处国会那里，39岁他想做议会的会长议长又再一次失败，46岁他想竞选入上议院又失败了，47岁当事人说不如你看看新选到的总统你肯不肯选你做这个副总统，他又去争一轮又失败了，49岁他去上议院那次又竞选又失败，51岁他做了美国的总统。但你听我这样说的时候呢，不用再做人了，他竞选又失败了，更加不用做人了。但我们看见林肯总统不是这样，锲而不舍地一次被人打低又起翻身，精神崩溃好翻又再来过。一个人成功呢就是这样成功。但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过往好多次彼此在这里提醒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可以很勤力，但是呢我们将来去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为我们一个懒惰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最严重的懒惰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是殷勤努力做一些呢在神眼光中呢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的，是作为基督徒来讲呢，任何为神而做的在神的眼光中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完成神交付我们的工作，这个呢才是一个殷勤努力的人，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基督徒不知道神要我们一生为他做什么，只是很努力做我们想做的事，有一天去到基督审判台前，基督一样会对我们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挺可惜的。你说耶稣基督不是啊，你说我又懒又恶，很多人呢在九龙城浸信可以证明的，我工作辛苦到呢我精神崩溃了很多次，那你都说我是又懒又恶的仆人。 耶稣说你没有读过这个马太福音25章吗？可以很殷勤在世界上面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但因为对不准神给我们的目标，神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条诫命成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那种的人生的目标。当我们将这两条诫命和我们的工作结合得到的时候，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将来我们的赏赐是大的。即是说当我做一个工程师的时候，我是为爱神爱人，你要做好我工程的工作。我教书，我为了爱神，为了爱人，我做好我教书的工作。我们这样来到教书，这样做工程师，将来我们的赏赐是大的。但如果我们一生只是劳劳碌碌为自己的拥有来到做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几劳碌都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不到赞赏。今天文化的潮流是什么呢？今天文化的潮流就是说要追求自我的提升，追求自我的满足，这个是今天社会世界的潮流。但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一样东西，基督徒我们是走世界的道路，但神不是说我们不要得到自我提升，今天神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得到自我满足，又说当我们对准神的目标，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爱邻舍同自己，我们做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真正自我提升，真正自我的满足。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自我提升自我满足，神愿意帮我们走错了路。很多基督徒的失败呢，也都因为我们是怕失败，我们懒惰呢，很多人懒惰就是怕失败，所以什么都不做了。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对失败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在神的眼光中，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尽了神给我们的能力，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你要做我们工作的人就是这么多。即是说一个智商低到没有人再低的，人家只可以给一份工作，他就是说每天看着这件事，第一天他会忠心，每天就是看着那件事，将来去到主的面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一个劳劳碌碌在世界上面做很多事的，哇，几多学位，几多的地位，几多的财富，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将来去到主的面前又懒又恶的仆人，因为他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来到做这些事情，几可惜，是不是？我们怕失败。但这里我们都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和失败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将它扭过来讲。一个人可以在他一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失败的事情，但他一点都不失败，只是在这样的人生是有失败的事情，但是没有失败的人。我们基督徒含能都可以做一个没有失败的人，而是有失败的事情。当我们尽心尽力爱主的时候，我们尽了神给我们的力量，恩赐才干机会，我们做了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这样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只有失败的事情，没有失败的人。耶稣基督在人看来都是很多失败，是吗？他回自己乡下，自己乡下的人都不睬他，他很快脆就走了，失败，十个长大麻风的去找耶稣基督，耶稣要他们得一个回去见主耶稣基督，多谢他，耶稣都很感叹，是不是耶稣基督失败？那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耶稣教他你要跟随我，叫他不肯跟随耶稣，耶稣是不是失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耶稣很想他们悔改，但他们终于没有悔改，整个的耶路撒冷的人 以色列人，耶稣好想他们悔改，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为耶路撒冷来到哀哭，我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一样，但你们不睬我。耶稣是不是失败？耶稣是一个成功的神的儿子，但在他地上三年多的时间，有很多人认为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因为过去很多的失败，我们很大的创伤起不到身，只要我们把握了神给我们的机会，做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将来在神的面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个成功的人，我们不会失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丰盛人生的障碍，是懒惰。第二，我们看丰盛人生的障碍是什么呢？25节告诉我们，是当我们漠视神的管教的时候。这节经文讲到有三种人，三种人都是追求丰盛人生的。亵慢人，亵慢人呢就是头脑关闭了的人，一个顽固的人。哇，我已经得了，我掂了，我脑里面呢充满了我的智慧，我不需要神，不需要神的智慧。这个是一个亵慢人，思想关闭了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不需要神，不需要神的智慧。这样的人呢，神是鞭打他，是希望呢鞭打成一种动力，管教的动力呢哄他动，叫他悔改。但亵慢人呢是相当的难。第二种人呢，愚蒙人呢，愚蒙人是头脑空洞的，冇嘢嘅，唔成熟嘅，容易犯错嘅。但系佢比亵慢人有一样好处呢，系佢头脑仍然系开放嘅，佢仍然系有希望嘅。所以神鞭打呢个亵慢人嘅时候，愚蒙人睇到，哎咦，我唔可以跟佢咁啊，佢就长见识啦，佢就得到智慧。第三种人呢，系呢个所讲嘅明哲人，明哲人系智慧人。智慧人呢度都需要责备，因为敬虔爱神的人间中有时他们都会跌倒，都会软弱。当我们间中跌倒软弱的时候，神责备他们，他们即刻回转头，他就明白知识。神一责备的时候，他回转头，好像大卫一样，他是明哲人。你看他的诗篇，他多敬虔爱神，他属灵的深度是多好，但他都跌倒。在跌倒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悔改，他就明白知识。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如果神管教责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因为神在管教责打我们。但很多人就不是这样看，哇，那个人，那个基督徒犯那么多罪呢，神都没有管教责打他，我犯少少罪呢，做错少少嘢，神就管教责打我，好像好唔抵一样呢。其实我哋唔应该咁样諗。嗰、那个佢犯几多罪，神都唔理佢嘅人，冇管教嘅人呢，爱哉。因为嗰个系最严重嘅刑罚嚟嘅。神放弃佢，神唔睬佢，唔理佢，由佢。咁样嘅人呢，係接受緊神最严重嘅刑罚。所以唔好话呢，啊，唔紧要，我犯一次罪，两次罪，三次罪，越犯越多，一次包完啦，两次包完啦，三次包完都冇事噶，吓，仲好地地啊！我犯咁多罪，唔好以为好好啊！神放弃，真系好悲哀，系咪？但呢个俾我哋睇到咧，另外一个信息，呢节经文就系话管教，管教，神嘅管教系一种嘅动力，要叫我哋得到知识啊！因为神没有圣经神的话语的智慧知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我们生命不成长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会丰盛。所以这个教导我们要长见识，要明白知识，得到神的智慧，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丰盛。所以没有人可以漠视神的智慧，没有人可以漠视神的话语。漠视神的话语不是说只是什么，我没有回教会，我不肯读圣经。一个人可以日日翻教会，一个人可以呢日日读圣经， 读神学，去进修呢样进修嗰样，而仍然系漠视神嘅话语，就是、因为佢听而不行，一样系漠视神嘅话语。当我哋漠视神嘅话语嘅时候，我哋睇见咧，神俾我哋有动力吓，一啲动力推动我哋。首先，神俾我哋嘅动力，往往都系言语嘅动力。神劝喻我哋：，喂，你要听话啦，你要做呢样做嗰样。但有时言语嘅动力咧，推动唔到一个人。神又俾一啲利益嘅动力吓，神俾我哋一啲赏赐。咁神都知道我哋喺堕落犯罪嘅世界里面咧，我哋人有软弱，我哋真系需要有啲利益嘅动力吓，俾人鼓励下，俾金钱嘅鼓励吓。所以马克思主义嘅失败咧，就系话佢唔明白人性。人性需要鼓励噶嘛？做就三六，唔做就三六，边个去做得嘅？讲得唔好听，你做埋我嗰份嚟咧？人需要特别系金钱嘅鼓励、利益嘅鼓励嗰种嘅动力。一个少年人咧，佢中意打波，咁啊喺屋企门口打波啊，打打下跌咗一块隐形眼镜，咪揾好耐揾唔到，咁啊走屋企同妈妈话我。唔见咗隐形眼镜，跌咗，揾唔到，我揾咗好耐噶啦。妈妈揾到，好，等我去揾。咁啊，妈妈出去咧，两分钟就揾到佢隐形眼镜咧，攞翻嚟屋企俾佢睇。个细蚊仔话咧：，哇，乜你咁叻啊？我揾咗咁耐都揾唔到，我眼好过你啊！嗱，点解你两分钟就揾到隐形眼镜翻嚟？妈妈话咧：，头先你揾嘅时候，系一揾块咧少少嘅胶片。而我呢去搵返$1,000返嚟。个动机唔同係咪个动力唔同嘅。人係需要呢啲嘅利益嘅动力。但有时利益嘅动力都唔够㗎喎。比如做生意我哋话请返伙计返嚟呢俾佢有足够嘅人工啊待遇好啊咁佢会做工做一耐。其实往往好多老板发现呢人工好乜嘢条件好但佢一下就走咗去啦。个原因喺边度呢就是因为金钱的动力是不足够的。这个美国一间很大的轮胎公司是 Firestone。个创办人老板呢都叫 Firestone。Firestone 先生他做了几十年呢他有个经验的话。他说他给钱给好人工给伙计。给人工一个又走两个又走。后来他才发现呢个工作本身是重要的那些薪金。个工作啲人覺得唔理想，個工作咧，啲人覺得冇興趣，唔能夠投入嘅時候，你幾多錢人哋都做唔到落去。人係需要動力，當言語嘅動力、利益嘅動力都擁唔喐一個人嘅時候咧，神呢度話我哋聽咧，鞭打、責備、管教嘅動力啦。有時候我哋接受神嘅管教嘅時候咧，我哋話啊，神依家唔愛我啦嚇，以前佢俾言語嘅動力，佢愛我。俾呢个嘅利益动力佢爱我，依家佢管教我，俾我病一场，俾我生意失败，神咧唔爱我啦，唔系。当我哋受神嘅管教嘅时候，希伯来书十二章话咧，我哋要知道呢、这个都仍然系神嘅爱，可能更加系神嘅爱。只不过一直咧，我哋漠视神嘅道，我哋又漠视神嘅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话咧，不可轻看主嘅管教。他所责他责备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亦都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哇神管教我应该好开心啊神将痛苦患难加在我身上检讨一下神啊你是要推动我去改变什么呢你要推动我去做什么呢由这种的管教这些困难呢成为一种嘅神爱嘅彰显，神爱嘅动力喺我哋嘅身上。我哋求主帮助我哋，我哋需要神嘅话语，叫我哋生命有成长。呢章圣经十六节话咧，谨守诫命嘅，保存生命啊，轻忽己劳嘅，必致死亡。唯有神嘅道，叫我哋得到真正丰盛嘅生命。所以神用尽好多嘅方法。好多嘅动力推动我哋去遵行神嘅旨意，遵行神嘅教导，为咗叫我哋得到丰盛嘅生命。 我们看到第三个丰盛生命的障碍，是第二十六节那里所讲的，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反叛，对父母对权柄的反叛。而这个反叛呢，是人失去丰盛生命最基本的原因。当人能够克服这个反叛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很容易就得到丰盛的生命。因为神是透过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的师长，你要教导我们怎样走人生的道路，得到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不信父母的权柄、师长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政府的权柄的时候，这样的人呢，你怎样期望他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呢？没可能的，是吗？而这种的反叛呢，是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的了。你看整个人类落在虚空的里面，人生这么多的痛苦，历世历代的人充满了祸患，人生这么痛苦，那因为起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反叛神，反叛神的权柄。那反叛是什么呢？反叛就是说我要平等，为什么你要高过我？我要跟你一样。那当那个人真的争取到平等的时候呢，他说我要更进一步，我要高过你。反叛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反叛呢？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就是因为呢，我们滥用权柄，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做权柄，以致我们滥用权柄，不明白什么叫做权柄，所以我们不肯信服权柄。当我们明白什么是权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权柄。究竟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权柄圣经说是神所赐的，所有的权柄，父母的权柄、老师的权柄、工作上司的权柄、政府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反叛权柄的就是反叛神，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我们都要明白呢，权柄神赐过给我们，不是为我们得权柄的人的好处。神将权柄赐过给我们呢，是为那些没权柄的人的好处。神有权柄，他用他的权柄叫我们得到好处。耶稣基督有权柄，用他的权柄叫人得到好处。那这个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权柄。权柄不是为自己，很多人说我要争取得到权柄，然后呢我可以作威作福，然后呢我可以引以为荣，可以寻求自己呢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到处寻求权柄，是吗？以为有权柄我就能够利益自己。这种不认识权柄、滥用权柄，结果带来呢很多反叛权柄的人。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是吗？所以我很喜欢呢英文两个字 authority 是权柄呢， authenticity authentic 这两个字呢都来自一个拉丁文的字根，因为这个字根很有意思的。这个字根就是那带来呢成长和生命的。原来权柄呢为了带给其他的人呢有成长、有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去争取权柄不是说不得、哦、所以圣经说呢，你要羡慕在教会里面做监督的，是不是羡慕那个地位？是不是羡慕呢我得到教会权柄之后你可以作威作福呢？不是嘛。保罗说你羡慕做教会监督呢，是要羡慕善工，可以在一个职份里面呢去服侍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高高在上的主竟然为门徒来到洗脚，这个就是权柄。得到权柄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柄的人，是不应该将权柄给过他，因为没有资格拥有权柄，是害了人。所以西方的文化 就学到圣经耶稣基督呢方面嘅教导。所以做官嘅咧，称为公仆啊，公众嘅仆人，呢个系圣经嘅教导嚟嘅。弟兄姊妹，当我哋能够咁样嚟到系侍奉神嘅时候，我哋唔怕要得到权柄。一得到权柄系要希望喺嗰个职份里边咧去服侍人。我哋都喺圣经呢度俾我哋睇到咧，一个向父母施行暴力嘅人，一个咁样反叛嘅儿子吓。你话我都唔会做呢啲嘢，但系当你冇用暴力去对待你嘅父母，在上有权柄嘅人嘅时候咧，你嘅忽略佢、唔理佢咧，同样可以带嚟更大嘅伤害。所以反叛父母唔系净系出拳头啊，可以乜嘢都唔理，都系一种更严重嘅反叛。就好似美国侯斯顿有个64岁嘅妇人，经过冬天、春天之后咧，被人发现咧，佢喺屋企住冻死咗吓，5个月咁耐冻死咗都冇人知道。再查下嘅时候咧，唔系话佢冇亲戚朋友喎，佢有两个仔，其中一个仔咧住离开佢唔够5分钟嘅地方，但系妈妈竟然冻死咗喺美国南部。忽略咗妈妈，同样可以带嚟更大嗰种嘅反叛嘅伤害，系咩？那个浪子啊，耶稣所讲嘅浪子，佢冇撵出佢嘅妈妈，佢冇向爸爸施行暴力，佢只系话爸爸，我走啦吓，我离开啦，但系令爸爸几伤心，创伤咗爸爸嘅心，爸爸差唔多每日都企喺嗰度等佢啊，等佢翻嚟。这个是同样的一种的反叛，严重的反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懂得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来到教养我们的子女，不是用我们的权柄来到利益自己。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因为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我们都需要好好去看重神的话语，不要漠视神的管教，也教导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对准神的目标，我们努力积极的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求主教导我们，给我们在我们余下的人生，我们晓得怎样来到克服这些丰盛人生的障碍，给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能够是将人吸引到主的面前，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